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一个希望追求敬虔生活能够合神心意的人，一定都会面临遭遇试探的时候。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越想追求圣洁的生活，魔鬼也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希望试探我们，使我们远离神。然而刘文想要分享一个秘诀哦，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除了用神的话语去抵挡以外，我们还需要有同伴，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神的儿女绝对不能够是一座孤岛，我们不能够独善其身。现在是网络的时代，尤其在疫情之后，很多人觉得我只要在家用线上崇拜就可以了，不需要与人接触。我个人认为这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哦。虽然好像呢与人接触会有传染疾病的危险风险比较高，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与人面对面的时候，毕竟呢是与在线上接触是不同的。人和人之间是有温度的。那当然，如果受限于一些现实情况所迫，利用线上呢，还是需要的。只是刘文鼓励你，如果能够参与实体聚会，我们就要尽量的参与。那另外，继续回到试探这个话题哦，如果身边能够有一个愿意倾听你、愿意陪伴你、愿意为你祷告的属灵同伴，那么必定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从这样的试探当中脱离出来。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多事情好像是不便向人提起，但是若这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反而会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发酵，而魔鬼也会借此不断的控告我们。当我们有守望者、有带导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快的从这样的试探当中脱离出来。那当然呢，我们需要选择能够完全信任的，而且是属灵的朋友哦。另外呢，刘文也鼓励你，我们在每一天的灵修当中，我们恳求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每一天提醒我们，每一天安慰我们，每一天赐力量给我们。神既然不吝惜地将他的独生爱子都给我们了，还有什么好处不能给我们的呢？往往我们所求的或许并不是神真正要给我们的。学习有一颗顺服的心，相信在神眼中看你是好的，而神所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也必定是好的。纵使我们现在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或许你觉得自己不够爱神，但是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表示你愿意爱神。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我爱你，但是我的爱不足，求你加添。而首要之物是相信神是爱我们的，而且他的爱永不改变。 一定会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的。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三个试探，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三个试探，耶稣曾凡事受试探，就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从受洗的那一刻起展开他的公众事工，当耶稣受了洗从水里出来，耶稣听到天父的赞许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之后耶稣很快地被引到旷野禁食40昼夜，在那里魔鬼以三个引诱试探他。首先，撒旦引诱耶稣使用他的神能把石头变成面包，这似乎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耶稣当时饿了，然而他更需要跟随神的引领。天父带领他进食，撒旦要说服他开口吃东西。接下来，撒旦要说服耶稣使用撒旦的方法来完成天父的目标。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耶稣了解这是放肆的自以为是，不是真正的信心，这是以世界的方法试探主。世人寻求神迹启示，神使用圣洁的生命。撒旦对耶稣的最后试探是要耶稣敬拜撒旦，来完成天父的旨意。撒旦答应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给他，如果耶稣妥协，他可以得到一个有权势的同盟，并且不需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就可以完成任务。但耶稣知道，只有神是唯一敬拜的对象，敬拜撒旦不会带来撒旦所承诺的快速成功，敬拜撒旦只会带来彻底的失败。当我们决意跟随神，试探是必然的。就在我们刚经历一场属灵胜利之后，有时试探马上就来临。耶稣依靠神的话语带领他经过会摧毁他且阻挠神计划的试探，他是我们面对试探的榜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无论遭遇任何的试探，我相信你必定带领我走过，必会为我开一条出路，帮助我更多的渴慕你的话语，将你的话深藏在我心中，能够抵挡一切的魔鬼攻击的试探。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天韵诗班的《耶稣，你已得胜》。
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的相聚离散，有 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林宏希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圣灵大能》的第五个部分。有些教会发生追求灵恩的热潮，导致许多混乱以及分裂。如果大家能够反省，圣灵感动究竟是表面现象，还是带来更深层的改变，或许会有些不同。人的改变不是短时间能够奏效，比如有些原本嗜赌的人，在特别聚会大声宣告说已经得到圣灵感动，痛改前非。并不是说这个见证是假的，而是说这样的人之后还可能重蹈覆辙。戏剧性的改变并不一定保证真正的改变，其所谓的圣灵感动不一定落地生根。 所以当有些人诉说其特别经历时，必须考虑这样的感动真的是出于圣灵吗？这种感动是否让他更爱上帝呢？更爱圣经真理呢？更追求健全的团契关系呢？或者对罪更加敏感呢？如果不是的话，这样的感动可能不是出于圣灵，或者只是圣灵表面的工作。与其被表面戏剧性的经历吸引，不如致力追求持久性的改变。基督徒必须培养对圣灵感动做正确判断，如果判断过于轻率或不够正确时，可能会对教会造成负面影响乃至伤害。发生这种不幸事件的教会重建实在不易，不如先预防。曾经遇到一间发生过灵恩问题而后回头的教会代表，他们开始想要学习比较长远的真理教导以及教会组织。当问到他们有没有在追求圣灵的聚会时，他们说有，但却是放在适当的位置。这真是一句有智慧的话。灵恩运动是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信仰运动，一般而言在1900年开始的称为第一波，或者称为五旬节运动，1960年开始的称为第二波，或者圣灵更新运动，1980年开始的称为第三波，或者圣灵第三波运动，总而言之统称为灵恩运动。今日全世界增长最快而且人数最多的前十名教会，灵恩派教会占了将近半数，可见其发展与影响之大。1900年开始的五旬节运动是指世界各地发生追求灵恩的运动，后来形成许多教会，其中最大的是神召会。五旬节运动积极追求圣灵的工作，最主要是追求说方言以及医病祷告。这一波运动遍及全世界。就神学而言，这个运动大部分主张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唯一凭据，引发许多争议，而且主张在水洗之外还要有圣灵洗，就是说方言，因而有将不会说方言的基督徒视为次等的倾向。不过这些不成熟的神学观念在第一波所形成的教会当中也有开始调整者。1960年后的圣灵更新运动主要是在各个教会内发展，所以很多天主教会、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信义会等等的信徒开始追求灵恩，而且没有离开教会去创设新教会，所追求的是教会的更新。由于此阶段的灵恩运动下，参与者追求圣灵却没有离开教会，在教会体制内建造祷告山、祷告院等等。在神学上，第二波对第一波做了调整，不以方言为圣灵充满的唯一凭据，而且将焦点放在敬拜赞美。然而因为在教会体制内发展灵恩运动，有时会有过度激进的现象，并且在结合灵恩体验以及教会传统方面仍有待努力。1980年开始的第三波灵恩运动主要是在福音派教会当中发生，实质上与第二波灵恩运动没有很大的差别。有些美国福音派教会以及机构开始追求灵恩，这些福音派教会与机构原本在神学上比较保守，接受灵恩比较慢，后来逐渐将福音派信仰理念以及灵恩追求结合，其中以葡萄园教会最具代表性。神学上除了承袭第二波的观点之外，非常重视祷告医病，希望以此作为圣灵力量的展现，宣示福音的大能。然而其神学观点仍在形成当中，有时也不稳定，有待观察它的演进。在圣灵里的新生命，作者穗特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提醒。第一，不要害怕恐惧。有些人或者出于刻板印象，或者出于先前经验，成为恐惧圣灵的人，因为在传统的礼拜仪式传达了比较理性的信仰模式，因而拒绝其他可能性，或者曾经参加灵恩聚会，因为不了解或者不适应而害怕，造成冲击，以致害怕圣灵。 这是将礼拜或信仰追求方式与圣灵本身混淆了。由于圣灵工作非常丰富，有时需要弹性调整自己，以追求圣灵更加活泼的做工。一般聚会方式比较拘谨，稍加弹性调整，并非改变信仰本质，反而100%排斥的态度才是僵化咯。第二是不要狂热追求。有人一提到圣灵就十分的狂热，甚至催促别人一定要开口说方言，或者要求别人的信仰经历与自己完全一致。这种主观的热情忽略了圣灵工作的多样性，造成许多问题。尽管可以鼓励人追求圣灵，但却不可以勉强，尤其不应该强求一致。在聚会中，有时看到领会者鼓励会众举手一同敬拜上帝，但也没有必要说不举手的人就是不敬拜上帝，不需要勉强人到这种地步。以上两个提醒之间，应该找出平衡点，使得追求圣灵做工既非令人害怕的禁忌，也非出于盲目投入的狂热。20世纪的灵恩运动普遍蓬勃发展，然而其神学尚未成熟，就像宗教改革，在追求更新的时候，往往有许多冲突与混乱，而形成稳定的神学仍然需要时间。回顾过去的教会历史，实在没有一个时代像20世纪一样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灵恩运动。许多人受到圣灵感动，开发许多的恩赐，为信仰而大发热心。灵恩运动需要不断地进行信仰反省，也需要神学理论的配合。如何除去其幼稚的热衷于表面现象，加强其圣经真理根据，避免与世隔绝而仅仅追求灵性世界的倾向，并且把热烈感性投注在知性以及行动的层面，是其重要的努力方向。当讨论上帝的拯救和上帝的创造时，常常分成两个领域。谈到拯救时，比较偏向圣经、教会、基督徒以及信仰，而论到创造时，比较倾向自然、世界、人以及生活。于是有些基督徒在不知不觉当中误认为圣灵只做工在拯救方面，就是圣灵只做工在圣经、教会、基督徒以及信仰相关之处，而忽略了圣灵做工在整个大自然、世界、人以及生活更广大的领域。圣灵做工的领域不是仅仅局限于拯救的层面。由于以上大半是讨论圣灵与拯救，此段要讨论圣灵在创造层面的工作。既然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主宰，通过圣灵运行在水面上而创造万有，而且上帝也将圣灵赐给比撒列，使其具有创造力而制造会幕，可见圣灵展现创造力量之处极其宽阔。圣灵也在人的创造才能方面动工，表现在戏剧、绘画、音乐、文学等等方面。创造力的源头可能来自圣灵，因此有些文学与艺术作品给人带来的感动，接近信仰上来自圣灵的感动，并且带领人亲近上帝。音乐的例子也是十分明显，有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里可以感受到好像从天而来的感染力，而许多宗教音乐创造力的直接来源正是作者的信仰，也传达了信仰上的圣灵感动。由于上帝是大自然的创造主，圣灵做工在教会里面，也做工在大自然当中。一般教会举办退休会时，往往将场地选在风光明媚之处，但可惜的是，似乎越来越将关注的焦点放在聚会本身。例如，来到山明水秀的地方，却从头到尾躲在冷气房里面聚会，没有真正接触大自然。而且灵修场地的建筑常常实用而简陋，所选择的地点之周遭环境以及树木花草往往并未用心整理，所以处在那样的环境中无法抒怀开朗。 反观有一些道观庙宇，可能出于风水观，几乎都盘踞在秀丽风景之处，而教会礼拜堂以及灵修场地缺乏选择灵修之处的眼光。这并非为了风水，而是为了在大自然中体验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不仅仅是在礼拜堂内做工，也在大自然当中做工，因此许多教会仍有举办野外礼拜的习惯。然而野外礼拜最重要的意义是将敬拜上帝与对大自然的感受结合，而非为了野餐或活动。圣灵也做工在人的肉体层面，为病人祷告的原因正是希望病人能领受到从圣灵来的生命力量。在圣经里，上帝的启示往往是借着肉体可以感受到的，如冒烟的山、燃烧的荆棘、一片饼、一杯酒等等事物。进一步说，吃饭时我们以肉体感受到这碗饭本身带来的生命力量源头是圣灵，因此我们在谢饭后以感谢的心情用餐。由于信仰的角度，每一粒米、每一口饭都是从圣灵的力量而来，而且要使人吃了得到力量。除了食物之外，圣灵也透过许多方式让我们学习成长，成长经验常常与周遭的人事物有关，这些有意义的回忆往往是圣灵感动我们的管道。尤其是故乡礼拜堂对很多人意义重大，人生信仰的回忆与礼拜堂密切相关，礼拜堂也成为圣灵做工的管道。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一首《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平安喜乐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到的第八章圣灵大能的第五个部分呢，在下一回我们会结束这一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